三十一节，王啊，你梦见一个大象，这象甚高，极其光耀，站在你面前，形状甚是可怕。这象的头是金金的，胸膛和膀臂是银的，肚腹和腰是铜的，腿是铁的，脚是半铁半泥的。你观看见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像半铁半泥的脚上，把脚扎碎，于是金银铜铁泥都一同扎得粉碎，诚如夏天河场上的糠秕被风吹散，无处可寻。打碎这像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这就是那梦，我们在王面前要讲解那梦。但以理用我们，我不晓得是不是他表达这个梦的解释是他们四个人一起祷告来的啊，否则他为什么要讲我们，或者他表达他跟其他的术士是在做一样的工作。但是各位记得他刚才已经很清楚讲出来说，这个梦不是，其实任何一个梦都不是用术士或者其他的邪术可以晓得，任何一个梦你要能明白，要能够知道，都是上帝显出来的。上帝让你能够做这个梦，上帝让我能够解这个梦，目的都是要我们认识这个上帝。所以各位请也小心看这个梦。也因为我们在讲但以理书，我也就略略提一下我们的末世论。很多人在看末世论的时候，我提过，都在关心敌基督，都在关心这个世界会如何如何，那都是错误的。任何一个道理，包括末世论，是要你关心基督的，不是敌基督的，而不是这个世界要怎么可怕怎么可怕，是要知道你在上帝里面有多少的平安，这才重要。你不要去太想那些怪力乱神的东西哈。是，的确是有这个梦，这个梦的确是有个巨大的象，非常的可怕。在西方，凡是在讲一个大帝国或一个大公司它不稳，就可能用这个词，就是一个泥足巨人。一个巨人大是大，但是他的脚是泥巴做的，所以他的根基不稳，要崩溃粉碎是很快的。就我们可以说，你这公司是一个泥足巨人，你这公司或者你这个军队是泥足巨人，看起来大但基础不稳，就是因为这个象的脚是半泥半铁的。有人也在讲到说，这个象所表达的其实就是历史上的大帝国，或起码是西方的或者是中国以外的这些大帝国。这些大帝国呢，好像就那个绝对的权力来讲，一个比一个差，而不是说范围一个比一个小啊。那个范围其实巴比伦是很小的，后来在蒙古的时候，那个帝国四个大帝国是最大的哈。好，这四个大帝国呢，这个象的四个部分呢，被一个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打碎了。这个石头才需要注意，比那个巨象要重要的多。然后这个石头打碎的这个象呢，粉碎夏天河场上的糠秕。河场上的糠秕或者糠秕，在圣经里面的用法常常是指神的审判，神对那些败坏东西的最后的审判。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人种什么收什么，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甚至用因果报应来讲，就是收割的时候常常表达出 审判或者终结审判的临到，就是你种了一些善的东西，终极的审判要临到，把善报给你。你种了一些恶的不好的东西，最后的审判要临到，把那恶报给你。那在圣经里面，新约旧约讲到那个康比，或讲到收割的时候，就会说好的东西，像大麦啊、小麦啊、稻谷啊、水果啊，到了收割的时候就被收割珍藏起来了。那跟着这些一起长的败子啊、荆棘啊、糠秕啊，那些没有用的东西，就在最后的审判要烧掉了。意思就是包括耶稣所讲的那个麦子和败子的比喻里面讲到，在这个罪恶的世界，神是容许好的跟坏的、得救的跟不得救的一起在进行，不管在教会里或在世界里都是一起进行。上帝在这个罪恶的世界没有结束以前，阳光、空气、雨水、美好的事是赐给无分宣制的赐给所有的人，为的是叫那些得到好东西的神的儿女多感恩跟人分享，无非是叫那些得到好东西的坏人知道悔改，知道自己的不配，去寻求上帝。无非是叫那些得到坏的东西的，比如说短命啊、生病啊的神的儿女，知道在艰难中仰望上帝，让自己的信仰更纯洁。让那些得到坏的东西的坏人知道上帝会审判而会悔改。我把这四种情形讲出来，就是说神在罪恶的世界让人所经历的都还是有美好的旨意，而没有任何的不公平。可是在罪恶的世界里，你也看到常常信靠上帝的人，或者说表面上信靠上帝的人，在得到好或坏的事情，常常没有更加归向上帝，忍耐等候；而那些得到好东西的坏人，也没有因此觉得，哎呦，上帝对我这么好，我应该早点改邪归正，都没有，就都死不悔改。当然，有些人是坚持他的信仰，于是在最后审判的时候，那好的麦子就被收起来，坏的糠秕、荆棘、败子就被烧掉，或者是被吹散，无处可寻。那个石头变成大山，充满天下。石头可以把它了解成耶稣，匠人所砌的石头已经成了房角的头块石。那个大山就表示上帝的国度会继续的进展，充满了这个世界。当但以理讲到这里的时候，我猜尼布甲尼撒的两只眼睛都要掉下来，他的下巴也要掉下来啊，因为一点都不差。我都不知道尼布甲尼撒能够分得出来那个巨大的像是金银铜铁泥的五个部分吗？我都不知道他还能不能记得，我都不知道他记不记得那个石头。当然了，我也不知道，我们今天是更不知道，当事人能够知道多少不晓得。就是石头，什么叫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各位，石头就是石头嘛。我们今天又没有采石匠，台湾没有大理石厂，台湾没有花岗石厂，所以你没有去采石头。你知道以前的时候，那些包括欧洲那些大教堂或者米开朗基罗，他要雕刻一个什么东西，他们要去山上的意大利山上的采石场去看哪一块石头 最适合雕刻，比如说带那个米开朗基罗那个名著那个玛利亚和圣子，用那个大理石雕的真是漂亮极了，但他要选一块石头，他们那个雕刻家需要去山里选石头。那另外一种比较普通用的，不是这种雕刻专门用的，那个石头是采出来的，就是包括我们万里长城的那些石头，或者盖宫殿，你宫殿要盖的气派一定要用石头，巨大的石头。嗯，我们台湾就现在没有人有那个成本了啦，没有那些奴隶来把那些石头采出来，那些采出来有的是要用炸药，然后怎么运下来，那都非常辛苦。那不是人手凿出来的石头，那是什么呢？就是我不太懂。有的时候你看到哈，譬如你在海边，有时候可以看到那个海浪所雕刻出来那个石头，女王石啊或者什么样子。就我不太知道一个非人手出来的石头。各位，你今天到我们通常的河床也会看到一些石头，很多石头，那些石头在水的冲击下，有的很大，到了快要到出海口的时候，就有的是鹅卵石一块一块的，比较小一点，那比较光滑一点，有的还是很粗糙。我不知道他怎么看得到有一块这个石头非人手。耶稣不是人手凿出来的石头，耶稣是上帝的石头哈。上帝的石头将来要成为一个大山充满天下。当然我现在已经有点讲解了，当但以理把这个描述出来的时候，因为那个巨像一定很惊人，你看到一个大象已经很惊人了，然后那个巨像被打碎一定很恐怖，碎了以后被风吹散到无处可寻，都没有了，这也难以想象，就这么大的东西到最后都没有了。那这些各位你也应该从圣经里，包括在诗篇里面，在启示录里面都有讲，就是这个世界上的荣华富贵，这个世界上一切如果不在上帝里面，这个世界上一切荣华富贵，不管是不是基督徒的，一切的文明艺术都出自上帝的恩典，包括女神卡卡的唱歌的本领，包括她的漂亮，这都是上帝造的。当然上帝给她这些，她把这些亵渎上帝，那是我们人常常做的。那我们就知道，如果上帝所做的一切，包括在自然界在人文界所做的一切，上帝让爱因斯坦也好，让比尔盖茨也好，这些都是聪明无比的非基督徒，有这么多的艺术美术文化的成就，各位如果不把荣耀归给上帝，信靠上帝，他们自己和崇拜他们都会归于无有。我至于说那些艺术里面的美好的东西，我是觉得将来在天上我们还可以看得到，就所有的美好的东西，我们说真的美好的东西啊，那我们一般基督徒包括我在内了，对那些热门音乐那些大家没兴趣，觉得很头痛，可能你们年轻人觉得莫扎特是叫你们很头痛，那些女神卡卡的是很好看，我不知道，但我可以我确信在上帝给我们的新天新地里面，所有在旧世界里面曾经有的美好都会呈现出来，这正统神学讲的，就是神的创造的美好永远不会被消灭，神创造美好被罪恶破坏被魔鬼破坏，但是不会被消灭，这救恩是新天新地是上帝的更新，所以我们会看到一切的美好，包括人文界和艺术界，但是人不把荣耀归给上帝的那个部分一定都会完全消失掉，这都不会再有了。世界上的荣华富贵的消除，各位这一点也其实你在今天世界就可以看得到，就我自己觉得最明显，就像女神卡卡这一类的人物，你看他们那个聚会哈，你看他们那个热情那个奔放啊，哇，真是好了不起啊！有的基督徒也想学那些，但是 只甚至还不要等到他死，甚至还不要等他下台，散场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只要一散场，你各位基督徒，你们应该有一个经验哈，就当我们领受上帝的话，不管是读经、是祷告或我们的聚会，如果真的有圣灵，那个散会了以后，上帝的道、上帝的灵在你心里继续在工作的。但是世界上的东西就是一下就过去了，过去就没有了。就诗篇里有很多这样话，恶人大有势力，后来一消失，我都看不到他，连找都找不到了。今天你问那个年轻人热门音乐，哇、哦，他迷可能迷死了，那个热门歌星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叫他当场在地上跪下来他就跪下来，叫他做什么做什么，但是一旦忘了也忘了干干净净，不像那古典的东西会存久一点。那我们甚至不再讲古典的，我们在讲上帝，那个让我们在永远给我们越来越善良、越来越有力量在我们心里面。各位，这个求主帮助我们。这世界上的东西，这你今天讲电脑，这我这个时代的，我去 Boston， 我上个礼拜去。上个月去跟人家讲，哎，波士顿这边以前最大的、最有钱的人、最大的电脑的这个领军人物王安啊，王安是谁？都不知道啊。就是你跟着世界，这世界变化太多了，你跟着上帝吧。但是我们是在变化的世界里生活，我们没有轻看这些东西。只是我们是重看上帝而来使用这些东西。这是王你拒绝讲出来的梦，可能也在，就是可能我刚刚说的，就是你不讲，你是在看到这一幕可能印象深刻，但他觉得不想，他的不想有点是对的，因为这个梦里面的确有个成分是讲你巴比伦会亡，只是不像你想的可能就在今天晚上，不是。我现在要来讲解，各位，圣经也是一样，你有圣经是不够的，固然够了，你要把经文的讲解讲出来。耶稣讲天国的比喻，那个好土撒种在好土里，就是人听到明白了，那个撒在路旁被魔鬼夺走的，就是人听到不明白。所以讲道的人真的很重要。我现在要讲解那梦，三七节，王啊，你是诸王之王，天上的神已经将国度、权柄、能力、尊荣都赐给你。各位，这句话是不是很像主导文呢？所以你要认识一件事情，上帝的国度是从永远到永远的，世上的国度会过去的，不管是大卫的或者是尼布甲尼撒的，不管是民进党的或者是共产党的，不管是千年古国或者一日王朝，世界的公司、王朝、国度、文明，可能百年、千年，可能一十天、二十天就过去，但是这些要过去的国度、流行的时装，却是上帝要给谁就给谁的。上帝给他一定也有他的原因，那些原因次因我们可能找得到。哦，他为什么会有？他为什么能成功？因为他勤俭，他勤劳，他努力，他聪明。他为什么成功？因为他美丽，他大方。他为什么成功？因为他舌灿莲花，很会骗选民。他为什么怎么样？这都有各种不同的理由，这些理由都是上帝使用的理由。但是上帝一定是有最美好的旨意，我们不一定能找出上帝这样做的道德理由。神把国度、权柄、能力、尊荣都赐给你，这句话可以用在任何一个人的身上。神给你的份就是神给你的，也许是乞丐，也许是富翁，也许是有一段乞丐，有一段富翁，我们都不知道。我们都希望总在平顺中，但是神如果给了我们这，给了我们那个，我们就因为 耶稣基督，因为上帝的话，因为上帝的圣灵，我们希望能够对这些事的处理和解释和运用能够更好。都赐给你凡世人所住之地的走兽并天空的飞鸟，他都交付你，使你掌管这一切，你就是那金藤。哦，这话也可以用在很多统治者的身上，就是这个原则上不一定要只指巴比伦王，其实尼布甲尼撒是一个小王，就帝国来讲是一个小帝国，不算什么很了不起，但是他的神给他可以做一个象征，因为他重要的是他灭掉了以色列，神的选民被他灭掉了，神要这样做。而且不只是这样，地上的走兽天空的飞鸟他都交付你手，这句话甚至有一个含义，你简直等于像当初的亚当。神造人不是叫他管理天空的飞鸟、海里的鱼，凡经行海道的都在他底下。而这句话就是甚至也显出好像神儿女有的时候也应该做的事，神也让其他的人做，就管理这一切。他管理的好不好，神为什么给他管理，有的时候管理烂得不得了，你看我们中国历史上有一些皇帝，大多数皇帝真是烂得不得了，神为什么给他。嘉文常常讲，神让这些坏的君王来惩罚、来磨练上帝的儿女，来惩罚那些悖逆的，也是很对了。但是我们并不喜欢有这些恶劣的君王哈。你是那个金藤，在你以后，另外有一个国不及你，又有第三国是同的，掌管天下。就他们的范围可能越来越大，但是就君王绝对的权威，波斯、马代啊、亚历山大大帝都不及尼布甲尼撒哈。这个下面那个不及你的，他没有提，银的不提，我想也是带你的聪明吧，因为我想尼布甲尼撒根本不管那些后面的吧，最直接的，谁会伤害到我，我是最关心的。这个他不提的那个国就是波斯了，马代波斯。解经家有不同解释，不过应该是马代波斯。第三国是铜的啊，可能是指亚历山大或者希腊的帝国。第四国必坚强如铁，铁能打碎扣制百物，又能压碎一切，那国也必打碎压制列国。可能呢是指罗马。各位讲到这里，很多人就马上会想到说，时代主义解经，这不是指罗马而已，这是将来的那个敌基督的国度。以前曾经说是欧洲的十国，以前曾经说是苏俄。各位不要看报纸解圣经，要看圣经解报纸。什么叫看报纸解圣经呢？就是以前那些我们华人的解经家呢，看到苏俄最强，就是苏俄将来是敌基督的，后来苏俄垮了，怎么办？欧洲是敌基督，现在欧洲呢你看也是非常弱了，又要想到什么别的国家，是不是中国了。各位不要看报纸来解圣经，圣经是永远的话。什么叫用圣经来解报纸呢？就是我们把圣经永恒不变的原则用在我们生活中就是了。我们总是尊主为大。第四国是像铁，铁通常是，各位你不懂金属，金和银和铜都比较软，所以铜器时代啊，这个都是比较早发生的文明。铁是熔度比较高的，所以铁是比较硬的，能够打碎百物，能压碎一切的国家。不管是不是罗马，我觉得我们不必去猜这些是什么，反正就历史上有一些大的国度兴起，你要把美国放进去，中国放进去，大英帝国放进去，德国放进去，苏俄放进去，都可以。就是我们历世历代这个世界上国度当然远远不止四个，但是你都可以说他们都是强大的、聪明的、能干的，也造成很多的文明。那四十一节，你既见象的脚和脚趾头一半是窑匠的泥， 一半是铁，那国将来也必分开。你既看见铁与泥掺杂，那国也有铁的力量。那脚趾头既是半铁半泥，那国也必半强半弱。很多人就讲这是指亚历山大的帝国。亚历山大的帝国，尤其他后来流行通婚，就是好像铁和泥，他的军队跟各地的居民都通婚。就政治来讲，亚历山大这个政策是非常好的，就是通婚是能解除那个被统治者对统治者的愤怒，通婚了以后大家就没有什么仇恨了。但是呢，也让亚历山大帝国很快就弱下来了，就亚历山大帝国很快就毁掉。43节，你既见铁与泥掺杂，那国民也必与各种人掺杂，却不能彼此相合，正如铁与泥不能相合一样，就是强大的力量不能跟弱小的结合在一起。亚历山大的帝国后来也毁了。不过43节以前的，或者44节以前的都不怎么重要，重要是以后的。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就这是看圣经包括看末世论一个重要的，列王在位就是每一个时代，因为每一个时代都是列王。他不是说当铁国的时候，或当铜国的时候，或者当哪一个国家的时候，而列王在位的时候就是金银铜铁你每一个时代，就是亚伯该隐以后的每一个时代，就是任何一个时代列王在位的时候，这个世界的国度，这个世界的公司文化在进行的时候，在主还没有再来的时候，在亚当夏娃堕落了以后到主再来之前，列王在位的时候，世界的国度进行的时候，天上的神会另外立一个国，这个国永远不败坏，也不卑归别国的人，只归上帝，不归任何一个国家，要打碎那一切的国，这国而且只有这个国会存到永远。各位，这个国就是上帝的国，这个国就是你我，这个国就是教会，这个国就是旧约的以色列，新约的教会，这个国就是所有信靠上帝的人。在人间你看不到这个国的具体的显出来，教会里面也是麦子败子掺杂的，教会里面也是兴衰掺杂的，但是这个国永远不会败坏，这国的君王是基督，这国君王是上帝。这国另立一国，你不要把它想成是新约耶稣来的时候教会设立的时候才开始，这国我刚才已经讲了，从亚伯就开始。这个世界只有两个国度，一个国度是会毁灭的国度，一个国度是永远不会毁灭的国度。基督徒的特质就是我们是唯一的，又住在上帝的国度，又住在人间国度的。基督徒是这个世界唯一真正有双重国籍的人，我们是天国的子民，但我们是天国的子民，不排除我们是人间国度的子民，我们也向人间的国度纳税，也当兵，我们也做良民。其他所有的非基督徒都是单一国籍，他就是这个世界上的国度的国民。我们包括从亚伯开始，我们跟世界上所有的人是一样的，我们也结婚嫁娶耕种盖造，我们在他们里面生活，那么从看得见的部分他们也在我们里面生活，他们也来教会，他们也跟基督徒一起，他们跟我们一起，我们跟他们一起，败子和麦子一起生长，上帝的国和人的国一起在进行。但是人的国会一直不断的更换， 上帝的国会永远不更换，你在里面就对了。外表来讲你也跟世人一样，你会死，你会生老病死，连教会也是，再漂亮教会也会过去，但是上帝的国度都在这里面。耶稣讲过，神的国来到不是人所能看见的，人也不能说在这里在那里，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有一天会完全看到，有的时候彰显的比较多，譬如说当教会弟兄姐妹我们彼此相爱，我们传福音，那个时候神的国度在教会里呈现的比较多，有的时候神的国在教会里几乎呈现不出来，当我们没有传讲上帝的道，当我们彼此不相爱的时候，当教会相咬相吞的时候，当非拉铁非教会的时候，也许神的国在那个教会就启示录讲的显得比较多，当大卫的时候神的国在那个时候显得也许比较多，当亚伯拉罕的家里神的国在他那里显得也许比较多，有的时候神的国在约瑟的家里显得比较多，那个时候人也看不出来，因为那个时候神的国在约瑟身上显出来的时候是在监狱里面，是在波提法家里面，是在但以理的巴比伦的皇宫，或者是巴比伦的火窑里面，或者在波斯王的狮子坑里面，对，狮子坑里面也可以显出上帝的国度，那是一个非人手所凿出来的，我们也可以说那始终是一个匠人所砌的。那我很希望这里的每一个人，但是我并不知道你在这个国度里，你也喜悦这个国度的主人，你也喜悦这个国度的事情，但是我们真的不知道。有的人可能喜悦一辈子在死前他不喜悦了，他原来就不是属这国度的。有人也许在这里很久，有人也许很快就在这里，然后永远都不离开。总之，你是在一个不能败坏的国度里，没有归给任何人。这个国度我再一次说，在世上是看不太出来的。也许你是一个穆斯林的女子，你在沙特阿拉伯，你听到了福音广播，你信了耶稣，你的家里、你的丈夫、你的儿女没有一个人信主，你不能拨饼，你不能聚会，你不能听到，但是你是一个非人手凿的石头，有一天阿拉伯国家就跟中国、就跟台湾、跟美国一样，通通会毁灭，看都看不到，找都找不到了，但是你永远长存。我们非常的荣幸，各位，但以理能够一直活到丢到狮子坑，那时候他已经七八十岁了，他有那个坚定的信仰，就是这个时候十七八岁的时候他有这个意向，我是上帝国里不能朽坏，而且我会，不是我要这样做，而是上帝会用他的大能把这世界上的国度通通都消灭。我们当然也说正面的，我们基督徒也在这个世界上的国度工作、上班、效忠、娶妻生子，但是我们的心属于我们的上帝。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圣灵中的喜乐和平安，这是应该是罗马书十四章保罗讲的。神的国在圣经里最重要的几个地方，一个是约翰福音，耶稣说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一个是路加福音，神的国不是人的眼所能见的；一个是罗马书，神的国不在乎吃喝，人的国就在乎吃喝。一个国家好，人的国好，就是他的国民所得，他的百姓吃得好、穿得好、喝得好，就是这些东西，教育好。我们基督也没有说这些不重要，但是我们心中归向我们的上帝，我们的上帝把那个世界的国度 灭绝，这个怎么灭绝，兴起怎么兴起，在这个梦里面都没有了。我们可以去想一想，最大的错误，而我们最容易犯的错误，上帝的国把世界的国的灭绝，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上帝的国被世界化了。看起来有的时候好像真的是这样，什么意思？就是上帝国的胜利就是摩西或者大卫式的。什么叫摩西或大卫式的？就是我们用神迹奇事也好，这是摩西式的，或者我们用武力也好，这是大卫式的，或者大卫所罗门式的，或者是我们用我们无比的智慧财富，我们让我们用军事的力量、经济的力量、文化的力量，让基督教的信仰征服全世界，这是错误的。但这很多人这样想，就大卫式的或者摩西式的，大卫式的、摩西式的、所罗门式的，就是文化、文明啊、武力啊，我征服你，我征服你。如果我们讲现在不要灵恩派的，我不是用这些征服你，我用我的杖把你的杖吞掉，我叫红海分开把你的军队通通淹死，我叫地分开把可拉党把你们这些不信上帝人通通灭掉。各位，这不是神的国。虽然神的国在摩西、在大卫、在所罗门的手下都相当强烈的彰显过，但是我们还是要强调，不管新约、旧约到今天，神的国最基本的是在我们的心里，心中尊主伟大。你说那一群人，以色列人是神的国，在摩西的带领之下，借着神迹奇事把外邦人、把埃及人消灭了，那群人就是神的国吗？我提醒你，摩西所带出去的那一批人通通被耶和华消灭了，除了约书亚、除了加勒这两个以外，其他60万都死掉。所以你受洗了，你信耶稣了，你是一个传道人了，你是一个宣教士了，对不起，你坐在这里听到了，不保证你是上帝国的人。上帝的国在人的心里面，心中是尊主为大，是爱主的。那耶稣来了，耶稣的门徒一开始也有这种想法，把罗马人赶走。后来算是这个想法慢慢淡下来了，尤其在保罗被圣灵感动写了那么多书信，他们就更清楚了，这个国度有一天会非常的物质化，但那天没有来之前，上帝的国度、基督国度基本上是属灵的，是借着福音、借着圣灵的大能传遍天下。有多少人信我们不知道，但是只要是真信，都是这个国度的。这国度是存到永远，这国度是非人手。所以人间的武力也好、经济力量也好、甚至文化力量也好，不是我们基督徒的或者神儿女的信仰可以在文化、在各样上面呈现出它的力量，这是可以的，但那不等于上帝的国。上帝的国一定是上帝的福音来建立的。这个石头最后把金银铜铁泥都打碎了，那就是至高至大的神把后来必有的事给王子民。上帝没有给以色列的王，那时候以色列已经没有王了，上帝没有给，甚至没有先给但以理子民，上帝给尼布甲尼撒子民了。所以各位，你要把你的上帝想得更伟大一点，星云法师也在上帝的手里。你要把上帝想得更狭小一点，他就是圣经启示这位上帝，不可以再是别的，就又更大又更小。这梦 准是这样，但你嘴有点硬哦。王啊，你不要抵赖，你做的梦就是这个，被我讲出来了。这讲解也是确实的，但一里没有说大概也许或者是，不过我也不知道。很多牧师讲道都是这样，我不太晓得，很多事我们不知道，可是这真理，绝对的真理不能不晓得。王啊，你做了这样的梦，我告诉你这梦是这意思。但以理讲完，你不讲，你再就跪下。46节，这个王跪下来，你看他被震撼成什么地步。当时尼布甲尼撒王俯伏在地向但以理下拜，不是跪而已，三跪九叩，便吩咐人给他供上奉上供物香品，把他当上帝了。王对但以理说，你既能显明这奥秘的事，你们的神诚然是万神之神，万王之主，又是显明奥秘事的。很好，感谢主啊，不过还是不大好。这个事情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觉得很稀奇不可思议。所谓不可思议，就第一个哈，有这样的梦，能解这样的梦，这个不是我说的不可思议，因为我相信上帝能够把这梦给别人，我相信上帝也能叫人解这梦，这我觉得还不是不可思议。我觉得难，不可思议难以想象的是，尼布甲尼撒甚至都跪下来，他是君王哎，他是征服者哎，他哪个时候会向任何人下跪，都是所有人向他下跪，他跪下来拜但以理，然后他也说了，你们的神是万神之神。我难以想象的是，为什么尼布甲尼撒没有说我要信你的神，但是我也不稀奇。各位，你再想一想，你再想一想，摩西时候的法老他信了吗？他也不信啊，那么多神迹他不信，有的时候神迹厉害一点他受不了了，哦，你的神是真神，但沾衣没有了他又不信了，一直到最后，很多解经家说他是没有死在红海边，但我看了经文，他应该是死在红海边，死在红海里面。各位，你再想想看，西律的时候，耶稣的时候，耶稣行了那么多神迹，起码犹大是看到了吧？但是还是那么多人不信。所以我以前会有个问题，怎么他还没有信呢？怎么这些人信的还是那么勉强呢？信一信又不信了呢？那我再想想，就真不稀奇了。各位，你我今天看到上帝的奇妙事，绝不比摩西时代的人少，绝不比耶稣时代的人少。你要不信还是不信？你都没有看过，你圣灵感动，你要信，哇，你还是信。所以我们当中任何一个人，你说我真是信，你真是有福啊，这是很难得的事，这是神的恩典。就照常理来讲，尼布甲尼撒应该信，他没有信，而照常理来看，那么多人经历了那么多的恩典，他仍然是不信。我们也同样看到有些人，包括我相信在你们教会也是一样，有些小孩子，有些老人啊，真的神国里面从外表看真是分不出来，有些人聪明，有些人笨，神国里面灭亡人的国度里面都有这样的人，有的聪明，有的笨，有的漂亮，有的丑，都有。但奇怪，就是有些人的心对上帝就是敞开的，有些人他就是哎呦，一听就听不下去。好，48节，于是王高抬但以理 赏赐他许多上等礼物，派他管理巴比伦全省，又立他为总理，掌管巴比伦的一切哲事。所以我们也很稀奇，这些哲事没有被消灭。但以理没做什么事，可能但以理错了，可能环境不允许。但以理求王，王就派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管理巴比伦省的事务。但以理也知道安排人手哈，只是但以理常在朝中势力。好，我们很感谢主。各位再给我差不多十分钟时间，我讲一点点，因为我把它连在一起比较好。我们有神机骑士，或者是讲了一篇很好道，让那个大官，让那个君王，让那个名人，哇，跪下来，这是我们很高兴的事。这一点哈，我希望我的态度是正确的，因为我觉得我态度可能不太正确。就是我对教会里有一个做法，我是很不满意的，就是捧大人。就是包括在教会里面，包括在福音机构里面，有一个名人，譬如说他是什么董事长啊、部长啊、什么大明星啊，他有哦。就是我们就很捧他，就是以前嘛，你看嘛，一下说马英九怎样怎样，一下说李登辉怎样怎样，就我们都在拍他们马屁嘛。各位对不起哈，对执政掌权的我们应该尊敬，这是应该的。但是我们有一种兴奋，好像觉得说哦，因为他很大，所以我们就要特别巴结他，这大可不必。当然也不必因为他很大我们就特别看清他，这是仇富心理，我们也不要有，要嫉妒心理也不要有。就有的时候我看到哈，尤其是基督教媒体界，什么阿猫阿狗啊，特别是明星哈，他们有没有信耶稣，信的虔不虔诚都不知道，但是呢，因为我们基督教太可怜了，哇，这个人一信，哇，就马上把捧得不得了，哦，来做个见证吧，跟我们那些青少年讲几句话嘛。然后这些人常常也是没有什么信仰，但是被捧惯了，于是就好像很神气。这各位不要这样做，不要这样做。如果他真是一个很有影响力的人，一样照着上帝的话，出入教的不可以做监督，一样让他好好读经祷告，学会顺服信靠上帝，他该做什么见证就要做什么见证，他没有见证不必把他推到前台来。你不讲，你是要跪下来，哦，各位今天你能想吗，女神卡卡如果有一天悔改了，哇，跪下来，那就哦，我以前做的都是错的，真丢脸，求主赦免我。哎呀，你们要信耶稣啊，大家都来信耶稣啊！哇，我看教会不多得意哦，天天请他做见证，谁知道他是嗑药以后才说这个话的，还是怎么样？我说的就在这里，尼布甲尼撒跪下来说：“你的神是万神之神，可是圣灵并没有在他心里。”没过几天，他就又叫大家拜假神了。对不起，我说我们李登辉总统不是这样吗？哦，他要去做宣教士，然后没过几天你就看到他，或者没过几个月或几年，就巴结世上的庙宇了。我不是故意要讲李登辉，其实其他几位先总统我看也都差不多，信仰并不都很好。对不起，我冒犯各位，我也不是仇总统情节。他们各位，我完全理解，我完全理解基督教的可怜，所以呢，如果有一个偶像式的人物能够被我们捧出来，我们好得意哦。然后我们就巴结他们啊，教授啊，律师啊，大人物啊。各位，我们尊重上帝，我们绝对也尊重世界上有权柄，这是保罗吩咐的，当纳税的给他纳税，当敬畏的敬畏，当惧怕的惧怕。我们并不是不尊重我们的执政掌权者，不管他好或坏，但是我们不轻易的说他就是信靠上帝人，请他来成为上帝的儿女。你看这里，但以理做得很好，他觉得他现在做了总理，他该总理，他该做什么事做什么事，他能够安插什么人手安插什么人手，但是他没有想要说，哎呦， 他似乎没有，因为他大概应该看出尼布讲尼亚不是这样的，就是请他把基督教定成国教，那时候没有基督教就是这样，这些也不是那么好说的。各位，我们可以用政治的力量来推广我们的信仰吗？这个答案很难说。就是我们希望老师政府能够推动我们基督教的观念吗？鼓励人吗？各位，这真的很难说。尤其我讲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当旧约的时候完全是政教合一的，或者是相当合一的，但是那个政教合一还是有个缺点，就是你用政令来推动的宗教信仰，像西西家是用政令来推动宗教改革，成不成功呢？照历史的记载，我们也知道是有限的成功。什么叫有限的成功？就是偶像通通除掉了，没错，圣殿被建得好好的，也没错，但是人亡政息，西西家一死马上就变了。起码我们在历史书上都看到，先知书就更明显了。先知书小先知书里有两卷，好像一卷西班牙书，还有一卷我忘记，就讲西西家时候还有约西亚王的时候，都是最好的两个王，但讲那个改革并不能深入人心。那圣经既然有肯定的部分，我们也肯定，就当正确宗教可以被政治，我们可以使用政治来推动的时候，也许不一定是什么坏事，甚至可能是好事。最起码我们不希望政治被异教徒来用来推动异教，打击基督教。但是这样讲又相当的含糊。另外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基督教跟罗马的关系了。罗马的，我们大家多少有这种印象，不过这印象不是太准确，我们简单的这样讲，就是基督教刚刚来兴起的时候，就是我们看到从福音书到使徒行传一直到启示录啊，就是基督教被逼迫，当圣经写完以后，那个逼迫好像就越来越明显了，就越来越有了啊。我们就后来看到有几次相当大的逼迫的，一个信耶稣的人是有危险可怜的。各位，我们不希望这种事发生。提摩太前书还后书也讲，我们为执政掌权祷告嘛，希望让我们能够近前的度日嘛。我们希望政府对我们是友善的，是好的，即使不逼迫我们，即使不支持我们，最少大家平等待遇嘛。可是你又不能忘记一件事，包括在罗马帝国那时候逼迫的时候，以及中国大陆逼迫基督教的时候，你不能忘记一件事，不能否定一件事，在逼迫的时候我们的信仰比较纯正，比较火热。我好像不能否认这件事。而当基督教合法了，甚至得到政府的支持和推动了，这应该也是好事。可是我们又好像也不能否认基督教就开始腐化。所以这个问题真的很难讲。我们希望我们的信仰跟这个世界的关系是怎么样，我觉得非常难讲。我们希望我们跟他们是河水不犯井水，你走你的，我走我的，但是我们又能够彼此合作是最好。就好像我们希望捷运能够多修一点，这很好啊，不管多修的结果是他去大甲妈祖庙，还是他去台中林良堂，就是这个世界上的东西，我们希望它进步、平安、好用，不管是佛教徒用、基督徒用，我想原则上我们希望是这样子。但是最重要的，不管这些好不好，我们心中敬畏上帝应该是最重要的了。心中敬畏上帝，观文化能够跟我们有什么正面或者负面的互动，我觉得那都是次要的。所以我们的结论就是，求主让我们专心敬畏我们的上帝。敬畏上帝，在世上你会碰到尼布甲尼撒向你下拜的时候，那真的很爽。你也会碰到尼布甲尼撒要你向他的神下拜的时候， 这两个时候可能后面一个时候比较多，但是不一定比较坏，也许把我们的信仰磨练得比较好。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与我们同在，恩待你的教会，让我们能够敬虔度日，恩待你的教会，让我们能够喜乐的度日，恩待你的教会啊，让我们能够看到那非人手凿出来石头的伟大，而不要只看到那个具象的庞大。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